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我先读一下第四节：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新修历代荒凉之城。那时外邦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为他们赢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好，我读这段经文，就你看大概也知道，好像这是在讲到以色列，或者是更恰当的就是教会的复兴。那问题是，这段话是指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实现了这个话？有些人会说这段话的实现是将来在千禧年的国度，或者以色列人复兴的时候。我看不是很恰当，因为整个六十一章所讲的已经应验了。我们刚刚读的你不熟悉，可是六十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你就应该很熟悉了。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是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读了这段话，然后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中间了。就是我们缺少一个观念哈，这观念就是上帝的话有已经应验的成分，我们常常会忘记这一点。我们常常尤其看到圣经里讲到的，像我们刚刚说的荒凉的地方被建立啊，然后我们会非常的荣耀，我们会得到很多的好处啊，我们会有很丰富的产业啊，我们都会想这是将来，这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不，你在圣经里面看到神的话的应验，固然有将来的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才能完全应验的，但是也有很多是现在的。而明明耶稣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他就引了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这里的话，然后很清楚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当中了。我们就不能说上帝这种祝福的而且非常丰厚祝福的话没有应验我们在我们中间，有当然我们希望应验的更丰富，但是我也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圣灵在我们里面有足够的力量，让我们对上帝现在对我们的祝福，当然也包括过去，我们都有一个坚定的相信。对，我们也承认我们主要是活在信心和盼望当中，特别我们活在信心中，是我们因信称义，依靠上帝的恩典来行事。我们活在爱中，是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爱让我们能够强壮坚强，胜过邪恶。我们活在盼望中，是指着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还没有完全的应验，是所以我们还在等候，是所以我们还会哭泣，是我们还会悲哀，是我们还会死亡，是我们亲爱的人会死亡，是我们会碰到很多我们觉得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主虽然还没有再来，圣灵已经降下来，耶稣已经替我们赎罪，十字架的救恩已经成全，所以让我们有一个信心，就是主的话已经实现了。我们固然还在盼望，还在等候，我们还在很可以说很艰难的在等候，可以说有的时候很绝望的在等候，但是我们不会失去一切的盼望，因为我们求主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求圣灵在我们身上，当年在以赛亚的身上，当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今天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来行事，也就是凭着信心来行事，也就是主的话主的应许在我们心中给我们力量来行事。 求主的灵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传好信息给别人，给谦卑的人，或者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传福音的困难。刚才吃饭的时候还跟弟兄一起谈，我每次在这里讲道的时候我都很高兴，我都觉得我很幸福，因为我跟一群幸福的人在一起。这群幸福的人是幸福的孩子，你们都是小孩子，但也是幸福的老头子。陈哥是老头子，那么我是幸福的，也是老头子哈。那么因为我们一起在敬拜上帝啊，所以我很感恩。这个不是只有在这里，在任何一个教会我都会相信我们在主里是幸福的。哦，但是我也很难过。包括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以前大概6:30的时候你们这里打开，然后在这里唱诗，然后希望能吸引人进来，然后我在这里讲到有的时候门也开一点，然后就也希望人能够进来听到。各位人好多，我在师大，我来这里就是已经来了十几年了哈，我只觉得这里人越来越多，周末的时候真是多。我感觉我以前还可以骑脚踏车来，现在我不能骑脚踏车来，没地方走也没地方停了。我现在连走路都不太有地方走，我从那个捷运站那个地方走到这边来，我大概都要走马路，因为如果走向走骑楼的话常常都走不动。人越来越多，你来这里哈，我觉得应该有一种被激发的兴奋，因为这边都是年轻人。我今天下午是去金山那边，这些比较乡下的地方。我上个月去台东，去这些地方啊，就是比较乡下的地方，有个很悲哀的，就很多老人之家都在乡下。金山有个我看到了，然后台东有好几个，我们信友堂也在那边做一些老人的工作。你做老人的工作呢，特别需要圣灵在你身上，因为你看到就是死亡或者逐渐死亡。就如果神真的给我们负担，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神给他负担就是做老人工作，我觉得这真是有很大的圣灵的工作。因为他做的永远不会说谁和谁，我们团契间谁和谁结婚了啊，我们一起快乐。老人团契没有谁和谁要结婚的，如果有当然也很稀奇了哈。都是社亲团契有人要结婚嘛，老人团契不会有人说哎呀我们谁要帮谁坐月子啊，或者是要庆生啊，他的第一个儿子和第二个儿子。老人团契最多是替孙子庆生一下，儿子老人不会生小孩，除非是沙拉那种啊。就你在老人那边所做的工作，那么有的时候这也很明显，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老人团契大概做的多半都是丧礼，而且有的时候每个礼拜都有。当然教会大老人多，这样死亡也一定是会多的，这个也没有什么好悲哀，这是自然的法则，这更是上帝的法则。但是我很佩服我们有同工就专门做这个工作，他就是非常欢喜快乐主动积极要把福音给那些垂死的老去的被社会遗忘的。各位，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走的路。如果你现在年轻人就知道你也要走这条路，以至于你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纪念主，那是有福的。你到老年的时候再想纪念主，那就常常力不从心啊。因此做年轻人的工作那就很振奋，因为你们有活力，你走在师大路上都觉得自己哇，这美女如云，也会想我自己有没有点俊男，当然没有了啊。就是这是一个有活力的地方，但是我也很难过，因为这些有活力的地方也许就是因为他们年轻，包括也许你们就是因为你们年轻，你们觉得大概到纪念上帝的时候还太早了，那是老一点的时候，玩不动的时候，手机不想玩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来看看圣经来服侍。因此我来这里有的时候很难过，我看到这么多在这路上的这么多的年轻人， 他们有这么多的青春，有这么多美好的时光，但是他们丝毫对上帝没有兴趣。所以我特别再恭喜你们，你们的福气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我希望你们晓得，你们是多么有福气能够认识上帝。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包括帮助我不要灰心。我现在是比较不会灰心了，就是我求圣灵来工作，就是若主许可，若主怜悯，让我们能够多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男女老少都是一样。事实上当你把福音能传给老人，叫那在绝望冷就没有快乐，我也鼓励你们有机会去那些老人的那个老人院去看一看，那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提醒你们一下。包括这些人也需要我们的同情，其实没有用了。包括在我们教会很多的老人是高寿有福，儿女成群，然后都一讲起来都是博士啊什么，每次过生日都从美国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来，那个世上的福禄寿财喜都有，但是还是寂寞，还是难过，因为你老了。我们需要有圣灵把一个最好的福音给这个世界上，虽然是最好的福音，虽然是每个人都最需要独一需要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如果不被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会领受，也没有一个人领受了以后会继续渴慕，包括我们在内。信了耶稣的人不一定渴慕耶稣，我希望我们能够渴慕主，我希望你们在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渴慕主，就知道追求主，比你追求什么热门音乐会啊或什么还要强烈。这需要主吸引，我们讲没有用，陈哥讲也没有用，讲到最后就是烦，听了觉得耳朵都要长茧了。这是圣灵帮助我们，耶和华用他的灵膏我们，也就是我们服侍主，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听的人，我们都只有求圣灵来工作。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医好伤心的人，这我没有去查那个原文啊，我们中文翻的我觉得真的好贴切。伤心的人，我们都有心脏病，不是心肌梗塞，不是什么堵塞，是我们的心受伤，这一点恐怕就不需要老人或者是中年人了，你们每个人也会。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总是被罪恶伤害，我们也犯罪，我们的心常常有很多的遗憾。各位，自杀的人老人并不是最多的，自杀人可能像你们这样年龄的人不占少数。这个世界缺乏心灵安慰的太多了啊！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用好消息，因着圣灵的能力，把耶稣的救恩、耶稣给我们的盼望、耶稣活出来的爱，让我们能够来医治人。我们自己需要不断的被医治。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出囚的，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事实上教会最基本的工作，主要的工作，如果不是所有的工作，就是传扬福音。传扬福音最基本的就是告诉人一好消息，这在以赛亚书前面有讲，耶稣工作也在讲啊。所以我们是，特别是我们应该是很喜乐的人，因为我们一天到晚都在报好消息，我们在跟人家讲好事情。各位，你报过坏消息没有？我报过啊，我也就是我曾经看过一个神学家，他说他接到的一个消息，他在耶鲁大学教神学，现在还在教，他的书有翻译 Nicholas 这本书好像有翻成中文 Waterstoff， 他是一个神学家，他写了一本小小的书，那本应该翻成中文了，这应该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他儿子非常优秀，他儿子非常有成就，有一年暑假到瑞士去滑雪，后来他接到一个电话 Mr. Nicholas Waterstoff Yes， 他说这里是瑞士打来的电话 Yes， 他说我有个坏消息。他 yes， 他大概已经猜到了。他说我必须直接跟你讲。他 yes， 他你儿子滑雪摔死了。各位，他是神学家，他认识上帝，他教导人关于上帝，这很难讲，这非常难讲。他的反应我不必再讲了，他很镇定，然后好像空了一阵，然后挂了电话。他说有一种不可思议强烈的痛苦开始从他心里发出来。我在讲的是，各位，那个人怎么打电话，他要先怎么讲，我要怎么跟人家讲你儿子死了，而且儿子死了，他不是儿子长期得癌症，我们有一点预备，他儿子是很快乐的去滑雪。那个人怎么跟人家讲？各位，这个世界上有人报的是坏消息，有人报的是好消息，我看医生报的多半是坏消息，因为多半都是有病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各位，基督徒是全世界最喜乐的人，传福音的人是全世界最喜乐的人，纵然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听，我们还是应该很喜乐的，因为我们讲的是一个好消息，我们讲的是一个真实的好消息。别的好消息，譬如说晚上接到一个电话，康先生吗？是的。哦，我有个好消息，我就知道一定是推销的，哦，我不需要，挂掉。这个世界上好消息不是真的好消息，这个世界如果真的好消息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当绿营有好消息的时候，哦，我们的人当选了，那就是蓝营的坏消息。当这个运动选手的好消息就拿到金牌了，对其他所有的选手都是坏消息，因为他已经不是第一名了。就我是不知道了。我想在那个选举的时候，应该每次选举揭晓都是星期六嘛，好像，那所以星期六像在我们教会常常就是聚会不能太专心。那个年轻人像你们这样不太管政治很好，那个中老年人都很喜欢管，那就现在手机更方便了，大家都在好像看圣经，其实在看中天新闻哈。谁当选？各位，有人欢乐就有人悲哀。如果那个好消息是一个真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当选，另外一个营里面的香槟酒或者什么通通都不能用。而且我们要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的好消息，没有永恒。如果是好消息，是对每个人都好的，不会只对一个人好，不会只对一群人好。上帝是不偏待人的，如果好消息就是对所有人的好消息。那个好消息能够医治人，当然他一开始就讲那好消息一定是给谦卑的人。你觉得你很好了，你就没有好消息听了。我们在上帝面前始终要承认自己的需要和可怜，这样上帝给我们的就总是好消息。一个人自满自足自大自负，这不能得到好消息。一个人伤痛，这是得到好消息的一个很好条件，但是还不够了，你伤痛要能被那个好消息医治。那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信心，这个话这个道一定能医治。好消息里面，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讲很多好消息，包括看哪，你的神作王，看哪，耶和华回来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好消息是什么。我们现在好消息，如果你们是大学生，如果是研究生，大好消息就是，哦，美国某个大学接收我了，接受我了。那这个好消息对现在不太稀奇，台湾也有很多研究所，所以没什么稀奇。但是以前这是一个好消息，有个好消息告诉你，我不知道现在你们的好消息是什么，实验做出来了，找到工作了， 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好消息只有耶稣基督能带来，好消息只有传讲耶稣基督的拯救圣灵给的能力。这个好消息能够医好我们的心，这个好消息能叫我们强壮。这好消息另外一个形容方式就是，这我们大概不太能够了解，因为我没有这样经验，你是一个被俘虏的人，这个我们都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经验。勉强你可能知道的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看过电影，看过什么，有一群观光客啊，有一群什么像我们这样的人啊，然后在参观什么地方的时候被恐怖分子俘虏了，然后什么勒索美国政府要付多少钱呢、啊、或者要给他们什么，要不然，可这种好像不是太遥远，我希望我们不会碰到，要不然抢匪就跟美国总统或者 FBI 或者跟警察局或者跟你的父母讲，我开始杀，一个一个杀，然后第一个被杀，啪一声枪响，再过三分钟杀第二个。电影里面有，你们那时候可能还没有生，我忘记了，是1970几年的慕尼黑的奥运会，你们可以在网上查到，那个应该是一个黑色的奥运会，那好恐怖，就是有一群回教的恐怖分子在慕尼黑的世运会的时候劫持了一批以色列的运动员。然后这故事虽然已经这件历史事实虽然已经过了30多年，可能到今天严格说还没有闭幕，因为以色列人也很狠。那次我忘记了，他们抓了一群以色列的运动员，然后他们对以色列的政府，主要是以色列政府，但是因为在德国也跟德国政府有提出要求，那个要求我忘记，钱应该都是小事，他们要求以色列政府释放一些恐怖分子，然后就是我刚刚讲的，而且那个时候有电视转播，那时候大家都很粗糙，恐怖分子也很粗糙，经验还不多，德国政府也很粗糙，他们说我们一个一个杀，我忘记好像一个钟头杀一个，啪一个，第二个钟头啪再杀一个。我讲什么，我在讲，我说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就是后来这件事情是以色列的军队出动了，但是已经死了我忘记多少个人，然后大概在过去这20-30年，你查维基百科可以查得到，应该那些恐怖分子一个个被以色列的情报人员干掉，不过应该还有一两个，照我对以色列了解，那一两个不干掉不会停止。好，这是故事不去讲它，这是真的历史故事不去讲，我只是在讲你被掳过没有。各位姐妹，我不是吓你，如果你被一群恐怖分子掳，然后恐怖分子说一个个杀，各位，那很恐怖哎。我们不要讲到别的，被强奸啊，我们也不要想到，我们一直以为只是一个故事，就像约瑟被掳，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被掳，被恐怖分子掳，不是杀你，而是卖你，然后做奴隶，然后你没有自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没有父母，这其实是以色列人的状况，以色列被掳了70年，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状况，因为新约有讲我们这被撒旦任意掳去的，每一个不信上帝的人，我们都在罪恶，在魔鬼，在恐惧，在死亡，在律法的权势之下，被掳的得释放，用一句最简单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你 自由了。这个很难，各位不太会了解，因为你们没有被掳的经验，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自由。各位，这是最自由的人，自由人不知道什么叫自由，就跟胃很健康的人不知道他的胃在哪里。你知道你胃在哪里，都突然胃痛的时候，你知道你牙齿在哪里，突然牙齿痛的时候，那个东西很健康的时候，那个东西正常运作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你胆在哪里。你知道胆在哪里是胆结石的时候，你甚至不知道你心脏在哪里。你知道你心脏在哪里的时候，通常是心跳过速啊，或者是心悸啊，这都是这样。我们因为很自由，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自由。当然从圣经角度来讲，其实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自由，因为我们其实都在罪恶的捆绑之下。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各位，包括你我，包括在街上的这些人，包括这些我们没有任何金钱的约束，我们有随便可以刷卡就刷卡的，我们有很大的自由的人，我们是罪恶的奴仆，我们是情绪的奴隶。耶稣带来的救恩会让我们得到自由。对了，得到自由跟我们听到我们得自由了中间还是有距离，但是也不能把距离讲得太大。因为在圣经讲，当我们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若有心接受那个消息，我们就已经得到那个好处了。所以我们固然还有死亡的威胁，还有各样罪恶的捆绑，但是你如果信，你也是得到自由的，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你可以去想，你可以去想约瑟被释放的时候啊，你可以想你自己，你需要。各位，其实我们当中应该每个人都有被捆绑的时候，尤其心灵。年轻人里面，可能照我所知道，应该在我们里面人数不是太少。我们会被色情网络捆绑，我们会被手机捆绑，我们会被我们最喜欢的东西捆绑而不自由，我们会被食物捆绑。我知道太多人了被食物捆绑，应该包括我在内，实在不应该多吃又多吃，然后被捆绑。然后各位姐妹，你又会被身材捆绑。我听说很多模特儿活在极大的恐惧中，就怕胖，然后不吃因为怕胖。各位，这也是捆绑啊。这些有的说起来好笑一点，有的说起来我们有这样的经验，但是都是被捆绑，基本上就是罪恶，就是死亡让我们害怕。不要讲到那么多其他的，就说很正常的也是一样。我在看每一个母亲，我看我们教会，我看康师母自己，我觉得每个母亲都有一种捆绑，她怕她小孩有一天长大了。哎呀，母亲最希望小孩长大，但她怕有一天长大了，有一天她儿子交女朋友了，就突然的，这是千年来都这样，势不两立的婆媳之间，因为有人把我儿子抢走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事情不一定是什么吸毒啊、赌博啊，这些事捆绑我们，善良的事也是。各位，这里的姐妹，如果你是这里最漂亮的，你的捆绑就是你生怕有更漂亮的来啊。对不起啊，不要讲这些话，你一定不承认了，我们也就不要讲这些了。报告耶和华的恩典，这两件事是一样的事，报告我们被掳得释放和报告耶和华恩典是一样。各位，我们也不去多讲这些了。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捆绑，罪恶的捆绑，律法的捆绑，死亡的捆绑，情绪的捆绑，让我们不自由，让我们痛苦，让我们嫉妒，让我们骄傲，让我们自大，让我们不安，让我们紧张，所有的这些东西是罪来的， 也就是所有东西这些，是因为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因为亚当夏娃的罪恶，这个世界受了咒诅，我们也在咒诅中间，我们在上帝的愤怒之下，所以最可怕的是上帝的愤怒。因此最好的消息就是上帝不愤怒了，上帝不愤怒了是因为耶稣的救恩。上帝不愤怒的另外一个表达就是上帝宣告我施恩的日子已经来了，那就是神的恩年。上帝施恩日子临到的同时，也是上帝报仇的日子。施恩是对那些信靠他的人，报仇是对那些拒绝他的人。施恩的日子和报仇的日子其实同样一个日子，就像以色列出埃及，对埃及人是报仇的日子，对以色列那天是施恩的日子。那我们不必多去谈那个报仇的，我希望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是跟神为仇的。那么我们就继续讲到在这个世上，这在将来到天上的时候，当然那就是永远的喜乐，没有需要安慰的。今天在世上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不仅继续需要对别人讲，因为别人不信主的人，不管他多快乐多成功多丰富，我们不是嫉妒他，我们祝福他，我们希望他继续快乐成功漂亮有学问等等。我们基督徒丝毫不要嫉妒任何人，包括是非基督徒的任何成就，因为这是神的美意。但是我们希望他能够在这一切事上认识上帝，那只有福音能够让他认识上帝得到安慰。同时我们也对基督徒包括对我们自己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也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都需要被安慰。安慰其实是保惠师圣灵的一个名字，也是所有重生得救的人，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应该第一章讲，我们在各样的患难中，因为得到主的安慰，就能用这个安慰去安慰其他在患难中的人。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主，我们基督徒并不是我们一帆风顺，而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福音，虽然这个福音的实现还没有完全，但是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相信了圣灵在我们中间了，那是真实的。而这个真实到可能最真实是我们自己都全身是伤痕，我们却能安慰人，我们自己都疲倦，我们却能给人安息，我们自己都愚昧，我们却能指出智慧之道。因为我们不是自己多好而能够安慰人高高在上，我们跟街上的任何人一样，我们跟监狱的任何人一样，我们也跟总统府皇宫的任何人一样，我们有些优秀的地方，我们基本上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安慰，需要拯救。而我们经历的这些，我们就更能够安慰，用福音来告诉别人，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用上帝的话，用耶稣的十字架，用耶稣的爱。所以愿在教会里面不断我们有福音可以传，有福音可以听，有上帝爱我们罪人因信称义的道理可以听，使我们得到安慰。因为别的东西如果成为你的安慰，别的东西成为你的鼓励，只能有相对的，不能绝对的。哦，你考上大学了，你考上第一志愿了，这是一个鼓励，这是一个快乐的事，但是这个不能长期的给你快乐的。你今天是台大医学院的，你跟别人比你很快乐，可是你平常都跟台大医学院的学生在一起，你没什么很快乐。你是第一名很快乐，可是如果你是第一名，也许你要到哈佛的医学院或者台大医学院里做医生，那其他人也都是第一名毕业的，那又没什么稀奇了。就如果你要用这些来安慰的话，来鼓励的话，这一方面很多副作用，一方面这连正的作用也不能很久。只有上帝爱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永远被他保守恩待，这个是安慰。第三节，赐华冠与席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由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我们的安慰包括我们告诉人上帝称我们为义，就是这里讲的赐华冠给我们荣耀，上帝称我们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上帝称我们好，上帝赞美我们。如果你知道宇宙万物的主宰因着耶稣的救恩，因着你的信心，对你有多大的肯定和称赞，你就不会在意这个世界上的得失，你就很强，你的强又让你很柔和。华冠给喜安悲哀的人，很有意思。这里在讲的福音最直接的对象，居然不是那些不信主的人，福音最直接的对象是喜安悲哀的人。喜安就是教会，就历史来讲是指以色列亡国了，以色列人被掳了，耶路撒冷毁灭了，喜安不再存在了，我们死的死，掳的掳，伤的伤，亡国的亡国。但是当耶稣成全了救恩，上帝让我们在悔改中回到他这里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无限的，是停止我们任何的忧伤，停止我们任何的绝望，停止我们任何的羞辱，给我们荣耀，给我们义。这是你现在就应该享受得到的，这的确还不完全，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下面就是在讲到教会的被建造，或者教会，或者基督徒，或者原来我们有这么多痛苦失败的人，被上帝恩待的人重修历代荒凉之城。不管是在这个教会或任何一个教会，我们都继续在建造，在修筑，也在修复。各位，包括你我在内，包括你我这些，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都需要继续的被建造，整个教会需要被建造起来。我们每个人，每一家人，我们的病，我们的难处，都需要被建造。我大概是老外吧，我就印象深刻一点。我刚才吃饭的时候也有提，去年在这里吃饭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巴西来的学生，他好像在民传读书的。我就说，哎，他现在在哪里的？因为又在吃饭，我就说，哎，他现在在哪里？哦，现在好像不在这边了。各位，如果我们从圣经来讲的话，每一个曾经来过这里的人，每一个曾经经过这里的人，都是上帝的羊，你没有再来就是迷失了。我们希望把它找回来，我们希望把它建造起来。你来这个教会，我们也不是只有来聚会，我们一定有聚会，我们一定有吃有喝有玩有乐，一定有的。教会是应该这样，尤其你们年轻人。我今天下午去金山，哇，我看那个海边哦，很多人，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就是有一个滑水，但是有什么呢，上面有个像风筝一样东西，那叫什么火，就是你借着那个风力在海上滑的我在纽西兰澳洲看过，我不知道现在也有了。各位，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去玩，我是没能力去玩那个。我希望年轻人，你们的活力，你们的快乐能够表现在每件事上。所以教会里面，我相信在这个教会，我们不会天天只叫你读经祷告的，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希望你们快乐，希望你们健康，希望你们唱歌跳舞，对，包括跳舞、打球、玩乐。但是教会的建造，当然最基本的是灵性的建造，是我们对上帝的话的认识，是我们爱里的成长，对真理的认识。那我们也不是只说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是一样，甚至老年人只是我们越老就越顽固了。如果你不在年轻的时候学习被主来建造的话，到晚年真是老狗学不会把戏，就很悲哀，越来越悲哀的死亡。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就学习舍己，早一点就学习依靠上帝，早一点就学习被主来建造，而且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哇，那是有福的。这个配合建造很辛苦， 但是会被建得很美。你在教会里，你不肯被建造，不能跟别人配合，不能跟别人同工，动不动就生气，就不喜欢，然后你始终需要人家来，英文叫 pamper 你，来宠你，这都是广告，对不对？哦，被宠的滋味真是好，什么什么洗发精的广告或者什么，那都是害你的，各位，那个都是把你 spoil， 把你 pamper， 让你是一个怪脾气的人，只是你年轻的时候大家要让你的步，然后碰到跟你一样年轻的就没有人让你的步，然后你年纪稍微大一点，你就会受到那种你已经过去青那个风华不再的那个痛苦了。你越放纵自己，你受到的那种 spoil 是宠， spoil 也是破坏，那个破坏就越强烈。我们希望整个教会被上帝的道来建造起来，被上帝的爱来建造起来。里面很多艰难，我希望我们当中有些人，希望每一个人你都愿意被建造，不是只有被 pamper 被宠被捧被一大堆那个米汤在那里灌，那个你长不大的。我们需要被上帝的爱来带领，使我们里面结出丰富的果子。各位，你可以玩，你也应该玩，你也应该快乐，你也可以逛街，也应该逛街。年轻人不逛逛街逛哪里？你说我都在读经，太老了，不要都在读经嘛，很好。第五节不要搞错了哈，第五节并不是说啊、哦，我们就希望慈济来帮我们扫地，新云来帮我们管，清扫厕所，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只是在讲到神的儿女的丰富。我们同样不必说哦，字面上应用在哪一个时代就好了，教会或怎么坚强。各位千万不要有一种想法，我们基督教是势力最强大的，你转电视看到每一台都是基督教，再没有大爱台，也没有慈济的，都没有，那些都到地狱里去了，我们都是我们的。然后你一看电视都是林书豪，这个是林书豪，那个王建民，而且他都是在大联盟投手，而且他是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我们每一个人碰到的英雄美女通通基督徒。各位不要这样想，我们高举的是基督，我们不管在贫穷在富裕中，我们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再怎么富裕再怎么成功，我们也是谦卑的，因为这是主的恩典，我们是罪人，蒙恩的罪人，再怎么可怜再怎么稀少，我们也不会绝望灰心，因为我们是主的儿女。甚至人越少，我们有一个越大的高兴或者是庆幸，为什么我不比别人聪明，我不比别人能干，我不比别人优秀，但是我却被上帝拣选。如果大家都不信，只有我们一个信，我们还是应该甚至从某个角度更感恩，为什么我何德何能神就拣选了我。那个外邦人替你们耕田这些东西，你们要称为耶和华祭司，都不是说我们要多强壮，这只是用人所懂的方式来讲到说上帝给我们的荣耀和祝福。那事实上我们也记得耶稣讲的，我们越是为首越是为上，我们越做众人的仆人，就好像他说我们是上帝的仆役。我们吃列国的财物必得应得他们荣耀自夸，也并不是说我们就多么的了不起，而是说神对我们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到的。每一个人过去都有羞辱的事，将来还是会有，都有错误的事，将来也都还是会有，但是只要我们在主里面万事互相效力，那些羞辱那些处分会因为我们的悔改成为我们更大的祝福。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些祝福里面，我们活出越来越坚定的信心和美好。第八节，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于永约。永约就是我永远做你们的神，你们永远做我的子民，你们不再远离我，我也不再远离你们。 第九节，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这也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我曾经听我们教会两个老妈妈说的，老妈妈老人了，其中有一个现在已经过世了，这是好几年前他们有一次讲，他们有一次两个人就在一个餐厅吃饭，吃中饭，两个人在讲话，而讲着讲着就有一个人过来说，两位女士，你们是基督徒吗？我从来没有被这样问过。他们说，是啊，有什么事吗？那个人说，我看你们这么快乐，就知道你们一定是基督徒。当然啊，基督徒未必总是很快乐的，耶利米也是很忧愁的。但是是不是我们刚刚诗歌里这一句我忘记了，今天下午也唱了一些诗歌，就是我们有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每个人都有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当然是一个形容，那不是说我们身上都有 Chanel No. 5或十个巷子之外就有人闻得到。圣经另外一个形容就是我们额上，启示录讲都有一个印记。那么还有一个讲法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荣上加荣，这哥林多后书讲的，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亲近我们的主，我们常常愿意背十字架，我们身上就发出主的荣光。这跟你的漂亮没有关系，这跟你的学问没有关系，这跟你的打扮没有关系，这跟你里面有圣灵有关系。在每一个地方都能被人认识，即使他们不认识主，但是我们的美善希望在各地都能显出来。那么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们不是被咒诅的，我们是蒙福的。第十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为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披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生。这都是福音传到每个地方的情形。我想我不是偏见，当然这只能关起门来讲。尤其是我有机会就是去乡下一点地方，包括今天去金山，金山这几年我有一段时间野柳金山北部海岸是很荒凉的，大概这十年五年是不是政府发展观光事业，我觉得又被建设的蛮好的，而且人蛮多的。那上个月我去台东去上课，我都感觉我看到这些，今天在金山那边我也是，我大概有两三年没来过这里了，我觉得台湾好漂亮哦！金山那边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今天天气又好，那个海很蓝，好漂亮，真是好地方。虽然哦，那里也有核电厂，好像是一个阴影，但是也很漂亮。其实我看到那么多的电塔，我也很感谢主，就我们能够把电，哇，这冷气用得这么舒服，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不能没有一种很大的难过，跟在师大路这里每次讲到看到那么多年轻漂亮英俊充满青春的青年人却没有信耶稣一样。各位，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关起门来这样讲，再好的地方不认识主，那个地方是恐惧和丑恶的。我在金山在台东都看到这些，我们台湾的海岸线偶像特别多，偶像多，愚昧贫穷黑暗就多。就是金山很漂亮，可是你看到一个东西就够丑，就是人的一些建筑，就 就好像都没有什么美感，那庙不漂亮，那个房屋都是铁皮屋。各位对不起，我不是崇洋媚外哈。你去台湾的乡下，包括你去苗栗，台湾乡下也都很漂亮，就是山水都非常漂亮。可是如果你在瑞士，那里的山水漂亮之外，那里农舍、教堂、山里面的乡下的，你看风景照片都很好看。你看我们台湾的乡下风景很漂亮，那个农舍啊、铁皮屋真难看。我会觉得那比那更惨的是，我有一次在新竹竹北那边有个计程车司机，他说我们那个村里面，他说我是鸡童，我都是抬那个象在那跳的。他人很好，但他心里我看也是充满恐惧。然后他们整个村子里没有教会，他们就在那种拜偶像，然后把钱都捐给神明，然后在那种恐惧害怕里面过日子，愚昧、丑恶、恐惧。信了神的人，个人和团体迟早会有一个特点，我们原来不管你外面打扮的怎么光鲜亮丽，我们心中的不安和虚假多多少少会表现在外面。我不晓得我这样讲是不是就是偏见。各位模特儿都应该是很漂亮的，可是每次看到那个模特儿，就是所有看到模特儿就在机场啊，在什么地方看那个电视上面，就是有人走路一扭一扭，然后在台上走来走去啊，那很多嘛，都是很漂亮的模特儿。可我不是不好色，我也很喜欢看漂亮的女人，但是我始终觉得我每次看那些对我没有很多吸引力。你说哦，那康牧师，我不知道你已经老到这个地步，那也可能了。我始终觉得这些女人好像没有灵魂一样，很漂亮，但没有灵魂是空的。你看嘛，什么洗发精啊，或者化妆，每个人都好像很生气一样，就是没有很喜悦的样子，或者很神气的样子。我在讲，一个信主的人，一个被主安慰的人，一群被主安慰的人，他的特点，当然我们里面有主，这是最重要的。但如果里面有主，或早或晚会有一件事，我们刚刚讲会有光，会有亮，会有香气，会有荣耀，会有欢喜快乐。我们穿上的是拯救，我们穿上的不是绝望，我们穿上的是公义，我们穿上的不是羞耻。我们好像新郎戴了华冠，我们像新妇佩戴装饰，就我们有那种美，这个美是一种属灵的美。这种美最勉强可以说其实还是不恰当，叫气质美。但还是不是气质，我觉得我就没什么气质，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散发一点基督的那个粗鲁的香味哈。另外一个形容就是最后的形容，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团体，我们的装饰好像什么呢？这我也听人家讲过，因为我没有坐过这个飞机，所以我没看过这种情形。有一个住在美国的弟兄，他有的时候会去中国大陆宣教，他每次去，他是去内陆，他大概常常第一站是北京，然后就往内蒙古去。他你看坐飞机在那往下看，你才真觉得中国好可怜啊！他飞机飞那么久，各位如果你在美国内陆飞飞看，因为台湾实在是飞半个钟头就飞出荷兰比了，你一次飞你看下去，真的好漂亮，绿色是那么多，山和水和绿色的非常多。他说在中国大陆的黄土高原，你看到的就是灰色和黄色，是贫瘠的， 啊，这个我们没有批评的意思，我们只是说，哎呀，有的地方得天独厚了，很肥沃，有的地方没有那么肥沃。圣经里有形容，不认识上帝的人、国家，它是一片荒凉的土地，它是一片最多长了一些荆棘和蒺藜的土地。但是一个重生得救、一个有上帝的国家，前面讲像新妇、像新郎，漂亮。第十一节讲，像一个白骨发芽的田地。这个在台湾大概也比较少，因为台湾到底是山地比较多。各位，我一点没有什么崇洋媚外的意思啊。你在美国的很多地方，春天的时候，真的各地有各地的景。一个，他们实在树太多了。你在很多地方啊，秋天或者春天啊，你那个眼睛真的是，那个眼睛，我们中国人以前说眼睛吃冰淇淋，那你们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大饱眼福的意思啊。你去美国很多城市，包括华盛顿 DC 这大城市，哎，春天有樱花季，春天有什么 dogwood season， 春天有各种的不同的花，就在城市里，那个花多的不得了，很好看。然后如果不是很多树的花的，如果你在一片平地，就你在那个照片上可以看到的，一片地上一望无际的那个黄色的花，小花，耶和华的园子是白骨发芽的园子，有生命，有公义，有赞美，这是形容的。我希望你的园子是这么美，我希望这个教会的园子是这么美。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主的救恩、主的道、耶稣的拯救、圣灵的工作，使得教会是丰富的，是极其丰富、极其美的。主，我们有很多的缺乏、罪恶、丑恶，但是主，我们披上了基督，我们被圣灵来充满，我们彼此来建造。就愿所有的不幸、罪恶、痛苦，因着我们悔改，因着我们相信，因着耶稣的遮盖，因着圣灵的充满，主能够产生各样的美好。我们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